啊，我们今天回到个人实相本质第649节，末了一小段哈。嗯，这提到说，我们这种批判性的评价，连颜色我们也不放过哈。比如说，白色常常代表纯洁，那在中国以前的话，白色也代表死亡嘛，所以死亡大部分都用铺白布。所以颜色其实是对人类来讲很有象征意义啦。你说为什么白色是纯洁？纯洁这个概念应该是从美国那边过来的，所以新娘子都要穿白色的礼服嘛，白色的新娘服哈。你应该很少看到黑色的新娘服吧？应该不会吧？哈。有没有看过新娘穿黑纱的，然后黑色的新娘服？恐怕没有哈、哦。而黑色会认为是不纯洁的，啊，白色是好，黑色是坏的，哈、哦。这当然就是美国啦，哈、哦，因为这里是赛斯在传这个赛斯书是在纽约嘛，啊，所以白色是好的，黑色是坏的，那像我们。参加人家葬礼的话，我们不能够穿红衣服或者是花的衣服嘛，不然你会挨打啊。我有一次是穿黑色的衬衫，但是因为是冬天很冷，就我们的亲戚就拿一件外套给我，那件衣服有颜色，紫色的，不是红色的。结果，我朋友的家人就非常的不高兴。但是我是特别去买黑色的衬衫，黑色的领带，但是因为太冷，所以外面那个是有颜色的就不行了。那你说颜色真的有这个意义吗？那就是看每个地方或每个习俗所认为的是什么吧。所以这当然也涉及了种族的考量，而你们必须了解，你们现在的种族就在你在这个时空里面显出出生的其中的那个种族，意思是说，哦，我们为什么不选其他的，黑人啊、白人啊，或者是其他的种族呢？因为现在的我们所身为的这个中国人这个种族，就是在时空当中我们选择的那个种族了。可是呢，其实像我很小就有做一些外贸的工作嘛，哈。我常常会发现到说，比如说我有时候带美国同事回台湾，我就会看到那个差异点，啊，就是人家看到美国人呐，啊，人家跟你谈生意比较愿意给你生意，而且大部分都会请你吃很好的餐呐，因为美国人你知道吗？啊，所以我们尤其是中国人或台湾的中国人哈，多少还是有崇洋的心态啦。一定有的啦，就是说哦，他美国人啦、啊、齁，好像我们低人家一等这样子。那其实哪有，没有嘛齁。所以你们每一个人曾经是不同种族的一员。我们刚刚不是在讨论轮回转世的这个概念吗？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出生做其他种族的人，比如说白人啊、黑人啊，或者任何情形的一个人种，我们都投胎过了。所以因此以历史的角度而言，你们每个人也曾经分享过不同身份的不同种族的利弊。我们刚提到一个论点，就是一人吃多人补，就是你去投胎当某一种人，那这个肉身在经过的事情，除了这个肉身之后，你后面的那个投胎的人，你也都分享过这个种族所拥有的利弊吗？他说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做种族的一个冗长的讨论，然后然而每一个种族都是极有意义的，代表前人类整体的不同面向。某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不只是种族了，而是说其实你身为任何一种人啊，你是贵族或者是你是欢呼走族啊，可是事实上你都是代表人类的一个不同面向，也都是极有意义的啦，不是只有种族的问题而已。 所以因此每一种种族对人类的心灵来讲都具有一个象征性的意义，而任何一组所经历的外在的经验跟架构都可能会变，但是内在的象征仍然会维持着，而且人的创造性的已知混斗啊，比如说像犹太人，对不对？他从古到今，那犹太人就有犹太人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可能有很多变化，经过很多的这个国家的消失啦，或者是流浪啊，或什么样，但是他们的象征它是不会变的，会维持住的。而我这次去参加 CES 展吼，那我们对面就是一个犹太人当老板的摊位。那到那是前几天吧，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哦、你就可以看到一大堆的犹太人呢、哦、他们都不做生意哦，然后他们集在一起在那边整礼拜这样子，一群一群啊，这个我是常常看到了，因为常常碰到参展的时候都看到那些犹太人了、啊、他们不做生意了，那一天可能是他们的某些具有宗教意义的日子，他们不做生意的。我对面那一个人呢，好像第四天、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就不见了啦，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很守这种节日的，就是比如说不是礼拜六不能工作还是怎么样哈、哦，他礼拜六是不会来的。所以他说，你的种族以及你们对种族的信念，你对其他种族的信念，以及一般人对种族的看法都影响你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种族，比如说中国人应该是怎样，或者是说别人对你们种族的看法啊，像美国人在形容我们中国人都是形容我们的眼睛是一条线的，有没有？听说那“亲”这个字就是眼睛是一条线这样子啊，对啊。所以他们画画我们中国人就会把眼睛画成一条线这样这是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啦，那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东西就是讲穿的，应该是说齁，你的生活或你所创造的范围就是你对这个世界跟对自己的看法啦，你怎么看自己，你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所以他说简单的来讲齁，如果你把上帝以人的角度来看，你就会把它投射成属于你自己的那一个族类，就是你上帝，如果你把上帝拟人化的话，把它当人来看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把它投射成是你那个族类嘛。像中国人的话是你挖是不是，把盘古开天啊，就是好像这个天就是我们开的嘛，不是吗？那可是到犹太人的话就耶和华嘛，啊，耶和华创造他们，然后是他们的显明啊，这犹太人是他们的显明嘛。那如果到日本的话，日本是什么？连太阳都是他们的，叫太阳族嘛，是不是？那国旗要画一个大日头叫日本嘛，哈、哦，我是从日太阳那边生出来的嘛，呀、yeah。那如果是墨西哥人的话，就阿兹特克嘛，阿兹特克人，对不对？那就太阳神啊，一样的啦。总而言之，就是天地最重要的哈啊，就会投射成你们族类。像我们说，我们叫中国人，对不对？意思是我们是人，其他都是欢邦嘛，好、啊，其他都不是人啊，其他都是欢嘛，欢呐、啊，哈啊，我们才是中国人嘛，中在这个世界的中央的国家叫中国啊。所以但是如果你是少数民族的话呢，那如果你也不，你好像没有那么光荣的历史，那只是少数民族啊，或者是黑人的话，你可能会陷在自己矛盾的信念里面，你从种族上面就觉得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所以那个对自己有价值的看法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你怎么样把自己看得是有价值的，那愿意去过自己的生活，我这个是很重要的齁。好，你不可能把日常的信念的任何一面跟你信念跟你自己其上的判断分开，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你怎么决定你要怎么做， 你的日常生活的任何一面，你离不开你的信念的啦。好，那什么叫信念呢？这以前我们就讲过了哈。信念到头来就是你的思维观念。什么叫信念？你认为对的那个就是信念嘛。什么事情你认为对的，那就是你的信念呢？啊，你认为什么地方错的，那就是你的信念呢？啊，你不应该这样，那是不是你的信念？是啊，别人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对啊，那就是信念呢、啊。你觉得说，这种天气应该要穿很厚的衣服才不会感冒，这是不是你的信念？是啊，啊，有的人是穿短袖的，是不是？啊，你相信穿短袖没有问题的话，那就不会有问题啊。而这个是非观念好，他说他涉及了你所有的态度。你的是非观念会涉及你所有的态度，你用这种方式去看你自己，也去看别人。哦，我们之前有提到哈，不可能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呐、啊，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那个就是你评断的标准呐、啊。你是宽以待人没有错啊，可是你有没有评断他？有啊，你觉得他不应该啊，只是你原谅他而已啊，是不是？你不想去管他啊，可是你还是觉得对方是错的啊。啊，所以是非观念是涉及你所有的态度，所以所有的态度是你对事情的看法嘛？啊，什么样的看法呢？比如说你的健康啊，你的疾病啊，有的人生病会觉得很好啊，啊，像那个佛教的故事当中有一个维摩诘师，维摩居士，对不对？哦，他生病，他是用生病的方式想要去传那些佛陀的弟子，哦。那生病跟健康，就是说健康很好，生病很好，总而言之都有不同的两派的看法了哈。那贫很好，富很好，一样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就是安贫乐道啊，就是说哦，我这样很好啊，我甚至于觉得说这样才是我就是没有这个压力，没有一身轻呐、啊。那有人就是说我要有钱，我才会过得安稳的生活啊。那种族啊，我觉得、哦、我这个民族很好，中国人很好。有人接受美国人很好啊，对不对？那宗教冲突，这些都是我们每日切身的心理实相。那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话，好，当你跟自己一个人或者跟人家相处的时候，这些主题都是跟你的关系，跟你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处理你的夫妻关系，或者是你的跟儿女的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你的想法是说啊，我今天尽量不要管他，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自由，那这是一种方式啊。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爱他，我就是要照顾他，是另外一种方式，对吗？啊，我今天在这个我的 email 上有提到一些有关于信念方面的事情啦齁。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走过猪肉摊，哦，走过鸡鸭栏，我们看到那些肉，我们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后来觉得可能蛮香的，对不对？可是继续走，如果有一摊是放人肉的话，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跳起来，会吓得半死，然后你不敢走过去，然后会觉得说很恶心，然后整个晚上会做噩梦，对吧？是不是？那一样是肉体啊。好，这是几个比喻啦。好，那以前呢，像我们家乡有那个夜市里面都有人家在卖蛇肉啊。走到卖蛇肉那一摊哦，我一定是绕过去的，不敢从那边经过。可是你也明知道那个东西就它就是反正就蛇肉就已经是杀好放在那边嘛，也是一个肉摊嘛。可是你会觉得那个很危险，或者很臭，还是怎么样？就是有危险就对了啦。你会觉得说很不安全，那这个其实还跟信念有关嘛，呀。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养蛇，听说现在那种已经是很蛮普遍的一个嗜好，就养那个薏米蛇啊，对呀。啊，还养得蛮高兴的。那我自己恐怕是不会去这样做。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去养蛇。那有关信念的话，你去看齁， 我们刚来美国的话，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万圣节那一天呢、啊，然后就看到很多大街小巷，有很多人在自己的院子上面装饰个吊死鬼，然后门口换个棺材，然后换个什么啊，就很惨淡花生那种样子。中国人大概不会这样做，中国人会这样做吗？不太会吧，哈。中国人会去装一些比较南瓜或什么的啦，但是你不会把棺材放在自己的家门口啦，你也不会把吊死鬼放在自己的后院啦。
像我的邻居，把墓碑就放在他们的那个 front yard， 全部十几个墓碑，哦，没有啦，就是墓碑啊，就他们 yard 全部改成墓碑。
是中国人吗？
我老外，老外。
Yeah, that's a good
point. 那以前的中国人是，比如说父母过世的话，哈，你要在父母旁边守孝三年嘛，叫结庐嘛，对不对？呀、yeah. ，那现在还有人这样做吧？没有了，这是信念嘛。Yeah. 所以我这里提到一个情况，就是有我们的信念，我们常常是不自觉的，就是除非你去看看哈，你怎么走到那个蛇肉摊，你为什么不敢过去啊？因为这其中有很多你自己的恐惧啦啊。那我刚提到说，看到那个最新的电影，那个大叫什么啊，《白鲸记》啊哈，那他在海上流浪90天，最后。一定会死掉嘛，那同伴先死的就只好吃他的尸体。对，按、啊、你去吃那尸体的时候，你去想象说如果是你的话，你有什么感觉？但不吃你会死掉。但是话说了，我们的灵魂不会把我们放到那种情境的，因为我们也不会去捕鲸的。所以当我们在学这个信念的课程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是说，你问你自己哈，我们的内心当中到底藏多少害怕，而那个害怕的缘由到底是什么？因为那个缘由你不晓得的时候，一直在怕那个东西。比如说，你怕你给人生活，或者是你怕婚姻出问题，或者你怕事业失败。昨天有一个朋友写信给我哈，如果你在网络上的话，我有机会在礼拜四会回你了哈。他是怕得艾滋病，一个台湾的朋友啊，他怕得艾滋病，因为他好像有看到一个影片或者怎么样哈，那看到艾滋病以后，他非常害怕，他任何地方他都非常非常小心，甚至他到医院去检查，他也怕说万一这个检查的器具当中有沾到艾滋病的病菌这样子。可是根据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环境都是你的创造的工具，你的病也是你创造的工具，你所碰到任何事情都是你创造的工具，跟你的心态有关。换言之，就是真正病毒来讲的话，病毒大军在维护你的身体，只有当你要用它来产生一个创造性的作用，也就是生病或者是死亡的时候，他才会来帮助你的，啊，不然他不会有这种现象这样子。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一种看法，我们大概都会以前因后果的方式，或者是以物质的角度去探讨它。我们可能会探讨到生存问题，或者是我们的是非问题。可是我们很少去探讨我们内心的感觉跟感受，可是真正要探讨的是真的是自己的感受问题啦。但我们怕做，因为我们怕做错事情，所以到一种程度的话，我们是什么事都不敢做。这里有几个在个人与群体实践里面他所谈到哈，就是如果我们无法信任私人中的我们自己的话，就我个人的我们自己的话，你就不会信任跟别人之间中的我们自己。所以当你跟别人相处出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不是跟对方有关系，而是说什么，你单独的时候你就没有信任你自己了。其实是你自己出问题，你想借着别人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关系出问题，来显示你原来的那个信念。就是我先有一个信念，是我觉得我很不安全，我很孤单，那我相信我是孤单的，所以你尽量想去做连结。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呈现出来的仍然是你自己的信念了。所以如果你不信任你自己，你就会害怕权力，你也不敢去主导任何事情。那因为你怕自己会误用它，而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软弱的地位，却一直宣称你在追求影响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怎么同学不多？因为我对自己的看法不好啊，这么简单呢？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在生意上没有办法让人家说服对方，或者是说让人家能够跟随我的意愿走？其实是跟你自己的自信心是有关，或对你的看法有关的。那在关系里头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好像他都永远不听我的话，或者是我们之间一直都有问题。那你就要回过头来看看，我有没有一个信念，认为我其实是一直都很孤单，而且没有人在照顾我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必须要处理了哈，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追求影响力，可是我自己却把自己放在软弱的位置，这样子。好，当人确信自己是不可信赖的，或者是环境是不安全的话，那么他就不敢纵情的去利用自己的能力。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了，因为你不敢纵情的用你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符合别人的标准嘛，我要看人家的脸色，或看人家的感觉怎么样，我才能够去做。所以我一直在 check 我是不是被支持，或者人家有没有 OK， 那对方有没有爱我，对方有没有允许我啊？就算你今天只剩下儿子的话，你要看看儿子有没有允许你这样做。原来是父母亲，要看父母亲的脸色，后来是看先生或太太，到后来你要看儿子，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三从四德嘛，对不对？啊，就是儿子有一天儿子离开了，结婚去了，你还要看周边的邻居是不是同意你，不然你也不敢做这样子。所以这是赛斯的话了，就是假如我们觉得自己是不可信赖的，自己能力不足，或者是环境是不安全的，或者世界是不安全的，那么我们就不敢纵情，就放纵自己的纵情的去利用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探索物质或精神的环境，反而会开始向内缩回自己的世界，你不敢往前走。那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呢？你就会想要去控制环境，想要去掩护，不敢出头。那我对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感受就很深哈。我通常是会躲在中间的，啊，比如说有五排，对不对？我一定会躲到第三排、第四排，人家看不到的地方，这样子，因为点名就不会点到你嘛，好啊，看也看不到你，啊，说话也反正你有没有说，人家也都不会听到，这样子，你会掩护自己在一个好像没有人看到的位置，好，那再来的话就是你会过度控制环境。什么叫过度控制环境呢？比如说我要出门，我要看看，这个门有没有关好啊，好啊，这个人是不是可靠啊，然后跟人家交往的话，去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就你一直会去 check 对方人事物，不断去 check。 好，那吃东西你也很小心很小心，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不是要身体或心灵的自由，而是要一套明确的规则。你要规则，你不是要自由，你不是要创造啦，你不是要走出自己，你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规则让你走是安全的。好，所以你很需要被告以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什么事情都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话，你就永远不会有创造性啊，因为你不可能有自己的想法， 你只是 follow 现在人家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样子啊。所以因此一个害怕自己的人就会一直在寻找领袖，或者是会倾向强迫性的行为。像我这个昨天晚上来的这一封信，我这朋友他就说他有强迫症啦，然后他就他没有形容他强迫症是怎么，但是他有提到两种病他很害怕，一个是这个艾滋病啦，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病。总而言之他是对这个部分的话，他说他有强迫症这样子。那为什么有强迫症？基本上他就不信任自己嘛，不信任自己你才要一直在去 check 嘛，对不对？好，我门有没有关好，我可能看了十次我还是觉得有没有再去看一下这样子。对啊，所以其实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结果了。那所以这种行为的话就会急于寻找上司或者是权威。那如果是那种戒律很严格的宗教齁，基本上会吸引蛮多人的。为什么呢？哎，你好像是有这么严格在遵守某些戒律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像个好人啦。可是问题是你从来不是为了要做好人来这个世界的啊，你从来就是想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那个特殊，所以你来这个世界，你不是要跟随吗？不可能跟随啊，因为没有人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会特别尊敬那些责骂我们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大师。我们这个团体在很早以前就曾经出现过一个状态，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大师啊，密宗什么大师啊，他就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教导，就是把你叫过去狠狠的骂你，骂到你哭这样子。他很多人都很喜欢去被骂这样子。结果读书会大概一半的人跑到那边去，他就躺在那边，然后边骂你边就边训话边骂你这样子呀，很迷人这样子。就后来发现原来他是最糟糕的一个人。这个就不要谈了啦，不谈别人的是非这样子。那像有很多宗教是叫你要赎罪啦，有罪要赎哈。那这个也很好，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你不够安全的时候，你总是希望透过某种赎罪或者是做功德的方式能够得到某些救赎啊，不管哪个宗教你都可以发现到这种痕迹这样子。所以这里提到说，其实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到头来就是你自己的思维观念，而且是你的态度啦。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说齁，按照赛斯的一个说法齁，就是不管我们身处在哪里，其实我们的重心就在哪里，你根本不要去管其他的地方，因为你涉足不到的地方就不是要你要努力的地方啦。所以这一章的话到这里我想就差不多了，就是信念的部分齁，我觉得我们需要去看看啦。有关你种族的部分齁，我记得我儿子刚来美国那个时候大概是一岁左右吧，那我带他去 Knott's Berry Farm 齁，奈斯农场去玩齁，游乐区嘛齁，结果那天下雨，然后他又尿裤子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家人在帮他要换裤子，对不对？就有一个黑女人走过来，结果那个岳母就一直在那边骂，不要过来了，不要过来，因为他不会讲英文嘛。结果人家过来是拿裤子要给他穿的，因为他刚好有带新的全新的裤子呀，这误会很大齁，人家是好心好意拿新的裤子要给你，那结果你一直拼命骂，还好他听不懂你在骂他。yeah. 像今天我们公司有请了一个新的员工啊，但那个人看起来皮肤有点黑了，可能其他同事以为是黑人了，就在私下讲说我们从来没有请过黑人啊什么之类的。结果不是啦，那后来就讲说某某同事的亲戚，那 说法跟想法就立刻改观了。所以你说怎么可能说没有完全没有那种种族的偏见，应该都是有嘛，是不是？呀，你可能说，哎呀，我的儿女啊，跟什么人结婚都很好啊，是啊，但是跟中国人结婚会不会更好？你只要用这种方式去比较就知道了哈，多少还是会有啦呀。所以这个就是代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观念了哈。我想到这里的话，这个第十二章就结束了。哥哥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说我们再继续往前走这样子？继续往前走哈。好，那我们再看十三章哈。那十三章当中，他提的主要就是提到善跟恶，因为善跟恶就是我们的信念嘛。好，那个人以群体的信念以及信念对个人以社会的影响，他谈到这个部分。那他这里列了三个表，那第一个表就是你去看他分为失去恩宠的状态跟恩宠的状态。那第一个是说，当你觉得你生病的时候，你好像是失去恩宠，你贫穷的时候也是失去恩宠，黑色的是不好的，基督徒非基督徒是不好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健康是好的，财富是好的，白色是好的，基督徒是好的啊。这是他列出来的有关于他们美国人的一个思维方式吧。可是另外还有一组的人是这样想的哈，就美国人是不好的啊，白皮肤是不好的，冷漠无情是不好的，灵性缺乏跟崩解是不好的啊。好的那一部分的话，就是你是东方人，你是印度人，他会觉得是好的。自傲的穷人，哎，这是好的。棕色的皮肤是好的，伟大的神秘思想是好的，宇宙的了解是好的。有没有这样的美国人？其实有哎，好，因为他们很崇拜那个东方神秘主义，然后他认为说追求灵性啊，然后神秘思维啦、宇宙了解啦，这些对他们来讲就是好的。好，有啦，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人啦。那第三组人，好，第三组人是说年老是失去恩宠的，好，精神无知是失去恩宠的，丑陋是失去恩宠的，脑力的瓦解是失去恩宠的，失去活力是失去恩宠的，搞木死灰是不好的，好。那知识、美貌、理解力、体力充沛跟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个是好的。但是像我们礼拜天的课就提到说，其实善跟恶它就是丰盛的双翼嘛，你其实是有两边去对做对比出来的。所以这个题目，这一章的题目就是善跟恶，个人的信念跟情侣的信念啊，以及信念对我们这个社会跟个人的影响啊。因为这些东西是很涉及切身的行为。所以你去看哈，就是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生活状态、你的行为模式的话，你去看你的是跟非的观念就好了。如果你对别人某些很严重的批评的话哈，不见得是对方是不好，但是一定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这样子。所以他说，我把许多人所持有的跟他所相反的这个大纲列在这个地方，前涉及善跟恶的概念，而这些概念被应用在不同的那些领域里面。那这个图表使一些看起来对比很清楚，但只是把信念列出来而已啦。啊，那这是前面的一个起头了哈。那就进到第650节哈。他说这一节开始的晚，所以买了一套高级音响跟立体音响，然后呢真就要在这个音响为他的苏玛，是为了他的苏玛丽。各位知道什么叫苏玛丽吗？苏玛丽他的意思就是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东西就是苏玛丽的意思。
哪一国的语言？
哦，不 管它是什么样的语言，没有来国，因为苏玛丽是一个很古代的一个语言，那所谓的很多的东西它更指的是 心理的向度很多这样子。那换言之就是很多表示什么创造，不断在创造这样子。所以苏玛丽这一句话它的意思叫做很多的东西。那我是从鲁伯的书《超灵七号》哦，《穿越幻象实相》第二十七章，二十七章上面写的。
是九大意识家族的一支吗？
它是九大意识家族的一支，但是它的意思就是很多的东西啊，比如说中国人，对不对？那它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就世界的中央嘛，中间的国家嘛。但是你说 Chinese， 我们就不知道那个 Chinese， 对美国人来讲 Chinese 没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 China， 他不知道 China 是什么嘛。但是如果你要说 China 是什么的话，就是中间嘛，中间的国家嘛。那苏玛丽的意思就是很多的东西啦。所以他说这些简单的图表只代表从道德的标准的观点看到一些普通的概念啦，啊，就是这些很普通的概念，看得到就是很普通的。你对善恶的观概念啊，不只影响到你跟别人在一起的行为，也影响到你在社区以及在这个世界上的互动。所以真正来讲的话，是信念在作祟啦。所以要改变你的人生，按照赛斯的说法，就是四个创造原则跟三管齐下嘛。啊，啊，所谓四个创造原则就是你的情绪在哪里啊？啊，按你的信念是什么啊？那你看你的想象力是往哪个方向啊？那你往哪个方向在？你的欲望跟行动在什么地方啊？这是四个创造原则嘛？啊，嗯。所以他说呢，基督徒白色富有健康是好的，而且是道德上的优点。那他说没有把这些男性加进去。那有很多的时候呢，对女性来讲的话，你们一刚开始出生的时候，你们应该多少还是会羡慕男性的，就是说好像男性的位置是比较高的。可是到了一个程度，到了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女性是比男生要有价值的，因为女人是给男人追的嘛，是不是？所以显然是女人比较有价值，就是，而且吃饭的时候一定是男生付钱嘛，对不对？这是开玩笑的啦，哈。啊，不过现在的人大概没有这个观念了。嗯，他说人是透过那个信念系统来看这个世界，一般谈关系又谈心灵成长的书也都会谈到说，是你的观念，你的想法，去诠释这个世界啦。好，所以你相信那些信念，你会觉得那些特点是上帝所示的，然后按照你的执着以及那些概念的热度，你会发现你被它包住了。比如说女生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有很多的女生是觉得说，我今天不化妆，不穿得整整齐齐的，理得干干净净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出门，那是不是被他包住了？那我一个朋友他要出门前要化妆五个小时了，五个小时
出现就像
了。有一次我12点钟，
每天活着就化妆，
12点钟去，他刚起床嘛，然后我的朋友就说你不用等他，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化妆到他可以出来大概要4-5个钟头了。对啊，
很惊艳吗？
啊，
出来也很漂亮吗？
我想应该是漂亮啦，但是你说多漂亮我是不知道啦，因为这种东西看个人嘛，对不对？ 只要他不是我的情人就不会出西施嘛，因为情人也多出西施，对啊。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没有被这些观念绑住？比如说你某些部分不做的话，你就觉得好像不行，对不对？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观念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啊，是不是呀？所以那些执着的概念的热度有多少哈，你发现你会被他往上前包住了。他说啊，这个没有道德，你不敢做，或那个怎么样的啊？我前两天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这个《世界日报》嘛，他在写他妈妈哈，他妈妈绝对不偷别人的东西啦。可是那个时代好像是你不去偷一点东西来吃，你就是饿死这样子，大概是文革时代吧。啊，最后他去偷一点给他妈妈吃，他妈妈就说：“你不要专偷同一颗哦，你最好是。”磕不同的磕这样子哈，这样人家比较不会发现这样子。不，这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把你包住的其实是你那些概念，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不能这样做啊，或我不能怎样啊。你去看很多的像我们去 CES 参展哈，假如说你被你的观念包住的话，那可大可小啦。大的话哈，甚至会整个公司都互亡掉。就是你本来是很大很大的公司啊，像 Nokia 对不对？他没有跟得上时代，他就只有萎缩啊。像柯达啊，他没有抓到那种重心的话，就你被那个概念包住，你以为说哦。不会不会，那就有可能会失去江山呢、啊。那有些东西的话，你像Samsung 的话，他什么都做啊，对不对？他可能做到我在 Intel 的 Boost 上看到那个 Drone 啊，就是那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啊。啊，那 Intel 在做飞机干嘛？我不晓得 Intel 为什么去做无人飞机。不过今年看无人飞机很多。非常非常多，几乎一整个馆都在做无人飞机，所以无人飞机可能将来会是一个趋势吧。啊，所以他说，以一个很有限的模式，他们会界定你对善的观念。善很好，我们尽量在追求善，对不对？像肖磊你刚刚提到说，人就是要追求完美，对不对？但是人是在追求完美，还是在追求丰盛？好，人是在追求完美，还是追求丰盛？因为只有丰盛才有可能完美啊！所以，当我们在看看我们在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一点哈，除非有大量的资料，不然的话，你产生不了好的创意。那大量的资料。当它在产生的时候，就是不能有好跟坏的观念嘛。你一开始有好跟坏的观念的时候，你的资料量就会受到限制，你的思维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了。所以当在做脑力激荡的时候，是任何你想到的东西，不管好或坏，都要写下来的。好，因为只有丰盛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创造出好的 idea。但是如果你被限制说我只能产生好的想法的时候，到最后就是一点想法都产生不出来。怎么说呢？就是在我离开洛杉矶之前的最后一次读书，我们不是有一个生日 party 吗？然后不知道是谁 Kiki 吧，就是说大家来随便想一句话来祝福那个生日的人，对不对？啊，不是，是 Amy 生日吧？哈，是，好像是 Amy 生日。然后，结果大家都不敢讲，因为你讲的东西要好，或者是讲的东西要听起来觉得很棒的，你才敢讲，对不对？结果就讲不出来。那如果乱讲的话呢？乱讲就很多啊。好，所以当你有限制的时候，你反而善的部分就出不来了。你今天说我今天讲话要很小心，因为这个场合很重要，结果你就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了。那有创造力的人，或者是有能够创新的人，是说 我想到什么，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意见，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哈，不管它是好跟坏，都可以让它出来的话，哈，其实这才是一个创造性的原则啊。你知道，没有一首歌它会是很单调的音嘛，啊，它一定是阴阳顿挫嘛，对不对？高低起伏嘛，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音乐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可能说限制在一个善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样的话你是移不动的，哦，所以抱持这种信念的人常常会很有宗教情操，哦，我一定要只能做好事情啊，做对的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就强调类似信念的国家派那些传教士去使那些异教徒，也就是比较差的来改信基督教，你常常看到很多骑着脚踏车在传教的，哦，那他们就会认为说啊，你们中国人都不知道信耶稣啊，好啊，就派传教士去传教这样子。但是这里的话，他们有一个基本心态嘛，哈。他们有这种感觉的人，当他们以不同种族跟信仰或肤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你去看看自己就好了，哈。如果像我们小时候跑到高山上去，不是有高山族吗？那他们在喝酒，你也可以过去跟他们，可是你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啦，会啦，好，或者是多少存着一种不知哪里来的一种优越感吧。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跑到兰里去玩，包小飞机过去，哈，那对啊，晚上我们就在海滩啊，然后在那边唱歌啊，哎，唱歌唱一唱，那些锅盖都过来了，一大堆他们的人，我们叫他锅盖这样子。南乙的人啊，就在那边，那他也跟我们一起唱歌，很会唱歌啦。可是他们在旁边，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觉得很兴奋的啊，因为很新奇，可是多少还是带着一种惶疑吧，有啦，还是有啦。
那种
南乙的土族来的，但其实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善良呀，比我们的人都还要更加的淳朴友善。可是因为你总会觉得自己好像就说会有那种优越感嘛，就好像如果走来黑人然后走来山地同胞啊，你虽然是说哦我都没有种族起见，但是有没有心里面有一点点介意，有吧，应该有吧，坦白一点吧。所以这个时候蔡司是这么讲，他说跟肤色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你会觉得自己是比较优越嘛，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当他们在处理这些社区事务跟 这类事情的时候，虽然他们仍然是保持热心跟友善，可是内心却是顽固跟保守。有吗？这个不需要给答案，你们自己想就好了。好，他们把贫困当作是没有得到上帝欢心的一种表现啊，因此他们就采取一种倾向，就是哦，让上帝去处理，他们不干预。啊，他们认为带着同情的去谈别人的困难，啊，但同时却认为那个困难是因为这些人天生低贱的结果。那，啊，如果是这样的传教士的话，哎，我不晓得最后会不会是怎样的，啊，就当年我们台湾不是常常会有那些美言吗？好，什么送面包的那些面粉的哈，然后面粉袋还可以做内裤的那种。那你他们虽然是很热诚、很和善，但他们有没有弃世的心？我们不晓得啦，呀，但是赛斯是说有啦。所以这些人啊，可能各种年龄都有哈，来自同样的一个经济背景。那如果你刚好是基督徒，如果你刚好是男性，如果是白人，又是美国人，又是富有跟健康，那么在你的信念系统里面，你是很无愧疚的眼光看自己，所以你做事就砰砰砰，充满着信心。好，但你的基础的确是非常的不稳，你至少暂时安息其上。 你会注意到我把基督徒美国人加到我们的价值系统，然而你们持有这个一组信念，而差了一点就是如果某方面你没有符合的话，那么即使在那个系统里面你也是有问题的。意思是说，是啊，你是基督徒，你是美国人，那你是健康的，你是白人，又是富有，可是你去看哦，你基督徒你有没有百分之百很虔诚啊，你是白人你有没有纯白啊，啊你是健康啊，你有没有特别的壮啊，你是富有，你会是最富有的人吗？听说有人是这么说哦，当你没有搬到 Newport Beach 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那么没有钱，你会自己很有钱啊，你没有搬到 San Marino 的话，你还不知道自己是那么穷，因为你觉得说自己很了不起这样子。一般进去才知道说，哦，原来跟别人相比的话，人家船比你大，人家房子比你贵。而若搬到那个 Arcadia 也是吧，哈、哦、，Arcadia 都是一些大宅。谢谢。所以意思是说，哈、哦。假如这些东西是好的，那看起来很好，对不对？问题是你没有办法最好，那你是不是这个基础仍然不稳了、啊？这里在讲一个东西了哈，就是你觉得那个善，假如说有一个善很好的话，那善很好当中还有再进去啊。如果说你今天是佛教徒，那最好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嘛，啊，你在没有成佛之前，你会不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好？虽然你是佛教徒，你也是觉得你比别人高贵一点嘛，因为你毕竟是佛教徒嘛。那他们还不是嘛，对不对？他们还不知道学佛嘛，他们不知道心灵成长。是啊，你现在开始学了，可是如果你跟更深入的相比的话，那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会不会？因为你有一个信念呐、啊，这样。你知道赛斯想讲的东西吗？就是好，是啊，很好啊。可是好当中你如果一比的话，不就你又不行了啊？那个基础不稳的啦。好，除非你是真的完全接纳自己，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的位置、所有的状态、所有的情形，我非常的满意，而且这是我创造，这是我要的，那就没有问题了。可是如果你今天的信念是说，因为他是白人，或因为他是男人，因为他是有钱人，因为他是佛教徒，或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你是认为这样才是好的。问题是这里面还有在细分下去的东西啊。因为你差了一点，所以就没有符合。那即使在这个系统里面你还是有问题的、哦、所以在这些沉沦当中，比另外一个的背后更具有情感的严肃，所以一个拥有这种信念的天主教徒或犹太人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而他们把自己和那些完全符合的人相比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什么东西出来，罪恶感，我不如别人嘛。所以怎么样回到不要有罪恶感，就是我接纳我自己是宇宙的需要，是宇宙的渴望，是经验的体验，是创造性的在过创造性的生活，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罪恶感。你不跟别人比嘛，你只跟自己比啊。所以一个这样接受这样信念的黑人就真的大有问题的。白人、基督徒、男人、富有、健康都有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他是又穷的，又是黑人又是穷的话，那这问题就真大得多了嘛。啊，在这个信念表里面，那如果又是女性的话，又是非基督徒，又是疾病，又是贫穷的话，哦，那全部都是错的。那这样的话呢，若有任何其他的信念侵入，就会认为是一种威胁了。所以为什么会那么愤怒？为什么会爆发黑人去杀警察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认为白人才是好的，黑人不好啊。那不好当中他又贫穷啊， 所以最后它就会爆炸出来嘛。任何的信念侵入就会被认为是威胁，种族的问题跟宗教的争端常常会因为这些信念的立足点而被合理化。啊，那我有些读者可能认为他们自己非常开通，比如说转世是一连串的生命所组成的，然后用这个观念去将相信别的种族是比较低劣的这个信念把它合理化。是啊，你可以用轮回的观念认为说啊，这个也没什么啊，可以合理化。啊，他们也许会说，既然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会选择他自己的难题，啊，比如说身为黑人、贫穷或两者皆是，那么业力正在作用，啊，就是因为前世的关系，所以这些问题不应该由改变法力或习俗来调整的，不是这样调整的啦。有关于法力的问题，好像赛斯在个人与集体事件当中也有一整节在讨论法力，他们说法力有没有真的必要？为什么人类一开始就有华丽？那华丽他在做些什么事情？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不谈了了哈。那他说看到第二个图表的右边，你会发现到这种情况跟那个国家的人哈，他们的思维比较开通。但是如果你了解在某一方面上是有成见的，就如第一组的人一样，在另外一方面发现他们一样是偏见的，那你就会发现他们也不是那么样的开通。在第二组的系统当中，做白人、做美国人、做富有或者是经济上过得去人都是错的。换言之，就是如果你认为觉得别人是错的话，这个是你的信念吧。所有在基督教教义当中的扭曲在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哈。当然第一组的人对他是视而不见的，基督教我们会认为说耶稣都只跟贫穷人在一起吗？耶稣不会跟富有的人在一起。你有没有看过耶稣跟富有人在一起？应该没有吗？啊，然而此地富有以白皮肤不只是坏，而且是道德败坏的表征。那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像我们的佛教徒，我们认为说不值金银嘛，是不是？你们知道当和尚和尼姑是不可以拿钱的，不能碰钱的，因为这是戒律的一条。可是有没有碰钱？他可能没有碰，但是别人碰不是一样？你看那些四大山徒，他有可能不碰钱？怎么有可能碰钱？是的，他没有碰钱，但是有人管他的钱呢，他只是借着别人来管而已。所以如果第一个信念是把钱跟财产当作是上帝的祝福，那么第二组的人就把物质的拥有当作是心灵的腐败啊。如果你今天是和尚和尼姑的话，那么你拥有钱就会认为是一种腐败的证据啊。那他说异国的东西被浪漫化了，被抬举了，如画般被当真的，黑皮肤和棕色皮肤变成灵性完美的准则。你要看印度人是黑色的嘛，而贫困不只是一个骄傲，而且常常是一个攻击的利器。啊，遵循这些信念的人，啊，遵循这些信念的人会认为，等一下，跑掉了。遵循这些信念的人认为他们是对的，他们的生活模式在社会的人际关系以及政治倾向都是富有的白色的伦理刚好相反。现在如果你刚好是黑色的、棕色的、贫穷的人，而相信在这个系统里面你至少是觉得安全的话，那是因为你有这样的信念嘛。反之，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白种人却持有这样的信念，那就会自己认为很差劲了，而尽所有的可能去表现出你是多么的富有异国情调开通，跟表现的是黑色跟棕色的皮肤，同时你却是白色的，相当富有，并且偷偷的执迷于基督教的，但是你会常常把念珠拿出来 觉得很有品味的展示出来。很多美国的灵修人士常常会在家里摆一些佛教的东西啊，佛教的文物啊，其实卖给美国人卖的蛮多的。你看在台湾的话，只要他是什么法王，听到法王这两个字哦，你简直两个膝盖都要赶快跪下来这样子。只要他是喇嘛，他是法王，那就尊敬的不得了。但他到底是怎么样你也不晓得，所以常常会有一些争论会出来嘛。我朋友当中就很多碰到那些喇嘛的，去供养他，然后房子给他住，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他说第三个图表，刚刚讲到第二个图表，第三个图表可以宏观前面两个系统，在两组里面有多更多的余地。例如你可能在两组当中有以你的概念相关的一两个或者是三个偏爱的特性，那但是你对年龄的概念没有留给自己这么自由，因为呢你们所有的人迟早，以及你们话来说迟早幸运的话会接受老年啦，那可能早就早死就没有了。其实这个第三个图表他在讲一个东西，就是首先他谈到老这个问题，他说很多人相信现在是一个灵性跟物质走下坡的时代，我们有没有这样想？有嘛，也许是一个所有那些不好的好不容易才能赢得的成熟的属性慢慢消失的时代，而伦理的功能就好像心智的思考系统中从手中去的沙粒一样消失掉了。那么如果第三个信念系统里面生命被看作是美好的，那么青春好像是皇冠上的那一颗宝珠。礼拜天来上课的人就知道，我一开始提到说谈到生死的部分，我们这种年纪都应该要开始注意的，就很多人就马上就说啊，没有包括我，有没有？有哈，所以那个很敏感，就是一提到说中年老年，很多人说哦，那不是我。是啊，现在也许不是你，但是你马上会是啊，你马上会是啊，怎么可能不是你呢？不是，他这里是提到哈，其实生命就像一个长河嘛，你何必去排斥年轻或老？如果你把青春看作是皇冠上的那个宝珠的话，那么巅峰起来以后就没有更进一步里程，你一定会往下坡走嘛。你怎么有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都维持在你的身体状况是最巅峰呢？有可能吗？若20岁25岁是你的身体跟你的美貌最巅峰的时期，那你一过不就立刻下坡了吗？一到就要下坡啊，还没到就还没到，一到不是就要下坡吗？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没到以前也在担心，到了以后马上就走下坡，那下坡以后就开始担心了，那这样在干什么？那个巅峰就没有更进一步的里程，而且除了走下坡之外没有其他路可走嘛。老年人不再被当作是有智慧的特征，而且当作是恶的、坏的、不为人家喜好的或是可怕的，是这样子吗？你们不是这样子吗？想尽所有的办法来维持自己皮肤的美白啊，或者什么 SK2 什么之类的啊。哇，你们女生宝贝很多了。我们洗脸的话就是肥皂洗一洗就好了，你们不适合什么洗脸霜，然后洗脸霜完了以后要怎么敷什么白的，还有敷什么油的一大堆啊。那你们女生出门的话，那带的那个瓶瓶罐罐的不得了，简直像博物馆。我们男生不用啊，带一块肥皂就全部都解决了。
茶贵妃的时代就没用这些吗？
那我们就不晓得了。贵妃的时代大概没有吧，因为没有那么多如意或什么东西的。所以对那些人来说，虽然好像是生命的一个自然而且不可避免的结尾，许多人相信这种信念的人就试图不去承认它。礼拜天一讲不是大家都不承认吗？ 啊，明明都已经有年纪了，还是不承认啊，拼命想要年轻啊。那年轻跟年老各有他的地位，而在你们的人类当中，两个都扮演重要的角色。你们很习惯以传统的说法来思考，就是从肉体的角度来看，而且是一个你所想象不同的模式哦。遗传是很重要的，然而某些世俗的经验是依赖时间的长度以及心智在很长的岁月里面以他的经验嬉戏的一个结果。他是用嬉戏来代表，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是心智很长的岁月里面跟你的经验在嬉戏的结果，你又何必在乎呢？好，你可能变得很老，但是一投胎马上就变得很年轻。那老跟年轻，你经验之后都可以让你可以变化的一个因素嘛。如果你都只记得年轻的时段而没有老年的经验，那么哪一天你在非物质界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用老年来形容你的心境呢？你去看超龄七号，他不高兴的时候他就变成老头子啊，就像我刚提到，如果是作曲的话，音乐做演奏出来之后的任何一段你都可以拿来用嘛，对不对？那你如果只有年轻的经验没有老年的经验，那你就没有老年的经验可以用啊。所以有一些十分自然而明确的技能被发动了，但是很少被你们的科学家所知晓，更谈不上了解。这个嬉戏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当身体里面的心智清楚的看见他在地球上的时间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精神跟心灵的加速就会发生了。这段时候是你当人当中最精彩跟最精华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接近尾声的时候，注意听哦，你的精神跟心灵的加速就会发生了。换言之，就很多的本来看不见的听不到的声音、幻觉跟通灵的经验就会不断的产生，而且对前世的经验跟前世的记忆跟你其他肉身或者是高灵的这些经验呢，它会加速的发生。可是呢，因为科学家把很多的技能发动了，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都会归类成精神病。所以在这些现象当中，有很像是青春期的经验。青春期的经验是怎么样呢？是因为有一个创造性的一个活动的大量的涌现，随之带来很多的疑问，而且在一个全新的人格跟成长做准备，这是青春期啊。好，那可是年老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在那个时候你已经不需要负任何责任了，因为你该做的事情都做了，甚至已经退休了。这个时候呢，你有一个很大的创造性的活动会大涌现，而且会带来很多的疑问，而这些疑问呢，会带给你心智上很大的拓展。有很多疑问，老年人的时候的疑问会比以前更多，而会有一个全新的人格跟成长在做准备，因为你要准备下一辈子啊。好，这个时候你却不会应用，你一直去排斥老年，可是事实上这个时候是你最精华的时候。哎，举个例子是吧，很多人到年老的时候会通灵啊，很多有很有智慧的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他会前通啊，因为你累积，我们这样讲，一个灵魂从小的时候，小的时候你一出生是很没有尊严的，你不会讲话，然后也不会自己料理自己，对不对？然后慢慢成长以后你也追求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嘛，可是到了年纪，到了一个相对的年纪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收成的时候，你把前面的经验可以做归纳，做统合，那归纳跟统合之后就立刻会跟前世经验跟以前的经验做比较的，这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重新再创造。所以中国人是比这一方面他们是比较了解，如果你看中国人写的武侠小说齁，年纪大的人功力都很强嘛，对不对？什么几甲子的功力都是老年人才有的啊。啊，你在看武侠小说很少看到那些学武的人到年纪大的时候很没有力气的，都不会嘛齁，大家都是功力很强嘛。 所以要不是为了你们目前的信念系统，因为我们现在信念系统把老年这部分整个把它毁掉了，你会认为说老年就要退休啊，就没有用啊，然后最好是游山玩水去啊，但事实上这是你说成的时候，强迫老年人用它来诠释他们自己的经验，而这个现象本来是十分明显的，是十分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人生历练是非常非常老道，而且跟前面的经验会做比较，而且出神的状态会比较好。许多意识扩展或精神或心灵成长例子常常被你们诠释为衰老的现象。你去看超龄七号的那个曼纽前世今生第一本书，他有提到，他说在老人在那个精神病院或老人院里面，很多人歪着嘴巴不会说话，然后吃饭要人家喂的那些人啊，他们的灵魂都在那个外面，就是在那个精神病院的外面在那边聊天，高兴得不得了，还在讨论好多的事情呢。据说是这样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以为他就是精神病，所以我们不会去问他的意见。那我们他的任何讲法，你也根本一点都不采信嘛。你说，如果今天有人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话，你怎么去解释你不是精神病院、精神病的人？据说是什么都不排斥才有可能，就是他们说什么你都接受，你都不去解释。如果你试图去解释说我不是精神病哈，你越解释会越糟糕。如果有人把你抓到精神病院了，听说笑话是这么说嘛，就是车子开到路边啊，然后呢精神病人病人跑光了，对不对？结果这个司机就随便去外面找几个人说我载你，就把他载到精神病院。这些人没有办法去解释他们不是精神病，他说我不是啊，我是什么什么长，没有用，赶快给你打一针这样。你无法的精神科的医生相信你是正常的，你怎么去解释我是正常的？
那时候很慌乱。
对，你越解释越糟糕嘛。不，这里这是赛斯很意味深长的在讲哦。他说，强迫老人用他们的诠释来诠释他们自己的经验，这种现象本来就是十分明显的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信念系统，所以意识扩展跟精神成长这个例子常常会被解释为衰老的现象。但是如果不是呢？如果你看第二本书啊，第二本书就是这个穿越幻象，幻象实相哈。这本书里头他有一个主角叫楠楠啊，楠楠他是一个超心理学博士，然后后来他自己跑到精神病院去，但是那个是假的，他是假的但是呢因为他的那个精神状态他没有办法解释，别人也会认为说他真的是精神病，但他不是那到最后这个穿越幻象实相这本，他说最后那几章他才解释，其实他是到那边去做一些事情啦。
超心理学是什么？英文是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学科吗？
心理学有啊。
超心理学你刚讲。
Psychology 啊。
你刚讲超心理学不是吗？
超心理学不是啊，超心理学就是像我们之前找那个。Stemmer 来就是做就是那种就是超心理学啊。
超越那时候
Lina
还没有来。
加一个 super
一种 regression 回溯前生。
催眠啊，前溯回溯啊，那些东西就属于那种遥视啊。
对。
有啊，学校有开这个课程呢、啊。
是不是可以说超心理学就是心理学以外比较接近于精神？spiritual 的部分就
是超心理学，对对对，比较会涉及前世今生的东西啊，或者是回溯那些东西，遥视啊、遥感啊、内在感官那些部分这样。他说在老人的主观经验里面，尤其是衰老的那个状态，他其实是涉及 意识扩展。赛斯思想在他的这个创造论当中，他永远不会认为你是一个一个好像是走入了冒涂捷径这样子，他告诉你说老人的主观的一些衰老那个部分，他其实摄入意识的扩展。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我们的肉体本来是根本不会生病的嘛，也不会衰老嘛，因为你会一直传承下去。可是为什么在操作它的时候它会变衰老呢？因为能量不在这里啊。我们在礼拜天不是解释那个状态吗？比如说一个孩子是因为投胎那个人把他的前神灌注投胎在那上面，他用他很专注用他在过他的日子嘛，对不对？那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叫三魂七魄，三魂七魄，对不对？那什么叫魂？魂的意思不是灵魂吗？魄不是也是灵魂的一种吗？比较更轻一点的吧。所以三魂七魄的意思是你的身上住有很多的灵魂，很多的魄，对不对？好，那当投胎的人或后面的高灵的能量没有在你身上，或专注没有在你身上的时候，那你的肉体操作自然就焦点很差啊，那居然就是呈现出一个模糊的状态啊。所以肉体是 OK 的啊，可是内在的灵魂的投射不要了啊，他要走了啊，他就做其他事情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反而你是可以跨越在两头嘛，你反而是跨越在两头，因为你一方面那边也强了，这边也强了，不是全部在这上面嘛。你去用那个投射灯的原理好了，我今天的所有的灯光全部放在这个荧幕上的话，是不是很清楚？然后如果光线慢慢移掉一点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这叫做衰老现象啊。可是为什么它会移掉？它不是没有哦，不是用尽了哦，而是它把它的焦注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那移到别的地方去，它又有一部分在这上面吧。我们那个时候礼拜天有在解释那个小孩子投胎的状态嘛，你如果看穿越幻象实相那一本书， Lydia 在投胎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啊，他 1-20% 在他身上而已，其他他都自己维持自己，他根本没进去啊。那孩子还是可以这边玩啊。可是到了第27章的时候，他说后来 Lydia 对那个温暖的家庭环境非常有吸引的时候，他就突然就把自己投进去了。然后妈妈就立刻说，奇怪，这个孩子怎么回来了？意思是孩子本来是孩子都可以玩，都可以做，可以笑，可以做任何事情，可是现在孩子怎么突然变得很聪明的啦？刚好这边有书，我可以念这一段给你们听。 穿越
幻象史，
幻象史，昨天我就拿了，没关系，算了。碧安卡看着孩子说，你看他的样子变了。这前面他说Lydia 就问超领袖，超领袖刚才讲不会有事的，超领袖叫回来说，我保证，我还保证会给崔弟某个说明书，给他 在新生命当中使用，你协会的那些东西不会变成，也会变成他的资产，所以他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啦，齁。然后怀着他对利迪亚的感到的骄傲，还有他满腔的热忱，他以满意的心情叫道，我会想些好东西。那这个时候呢，他说呢，这个利迪亚就把他的专注就全部投到他的身上去。他这里是这样形容，他感觉到自己更加完整的变成吹笛，觉得自己实在很难专心下来了。那他叫道说，七号你没有关系吧，这样子。就他就全部的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他的妈妈看到孩子就说，你看他的样子变了。他在这里了，这样子。那在这一章的前面的话，这是我礼拜天有念的了哈。他说，利迪亚就看到崔弟在雪地上玩，那他在旁边就看着他玩，他一方面也保护他了，二方面他就在想说他要不要进去这样子。所以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投胎你的人不见得会把他的全部的这个精神能量投射到他的身上了。可是投到身上之后，他自己暂时会忘记，为什么？因为他把整个能量会投注到这个人身上。可是他如果经验丰富以后，他就不会全部忘记了。其实他变成高龄之后，他就可以同时一次玩好几个，就好像有时候你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是三重梦、四重梦、二重梦、双重梦，有没有？就一个人可以做两个梦啊，好，爱给人做三个梦啊，有没有像你一个人投在三个人身上？你说越熟练的话，你越能够操作你的精神能量跟你的肉身之间的关系啊。你晚上做梦的时候，是不是把你的精神能量投射在那个做梦者的身上？那你有没有透过做梦者的感官在过他的生活？有吗？那你本来是一个会投射一个，对不对？到一个程度，你会不会一个投射两个？那你一个投射一个的时候，你可能并不知道你自己存在哦，你以为你是那个人，对不对？可是如果熟悉的以后，会不会你同时在他身上，同时又可以出来？有没有？你说看到第一本书的时候，像马阿啊，或者是那布鲁托啊，有时候超人七号就根本就跑进去他里面，在他身体里面，那这个时候他的精神能量就最强了。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比如说像莫扎特三岁他就变神童，为什么？因为投胎那个人他全部进去啊。那如果没有全部进去，有可能他到七岁八岁还不会说话啊。对啊，他可能就有点智障，或者是说这囡仔咧戆戆啊咧，不太会说，不太会讲啊，好像有点晃神了咧。啊，为什么？因为投胎那个人三魂七魄没有全部进去了。那为什么叫三魂？因为投胎那个人是一魂嘛，对不对？后面还有高龄，他后面高龄，后面还有高龄啊。
那我们要怎么样？
呼叫。专注呼叫。当你是恐惧的时候，比如说我很恐惧的时候，你站在我旁边，我并不一定知道。可是我很冷静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情况。你去看超龄七号的书，就是当他要跟利迪亚说话，利迪亚如果在慌张的时候，他根本看不到他，他无法跟他说任何一句话，因为他听不见啦。可是他一旦冷静下来，哦，你在旁边哦，像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随时能够保持自己心里面的稳定。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内在的信息就会畅通了。但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只要往内去搜寻，或者是去呼叫的时候，你那个三轮七魄就会进来。因为像我们在观落音也不是这样观的吗？比如说你去呼叫某个死去的人，你观他的时候，你呼叫他跟他有情感连结的话，他会不会进来？会吗？那实际的灵感不是也是一样吗？那我做件事情，然后我有一个需要，然后我一个祈求，这个时候是不是情感的连结会让我的其他精神上的灵体会一起进来了？
专注也是一种，
对，或 或者是你说你晚上做梦梦到你的过世的亲人，对不对？那个时候跟你的跟他的情感连结跟他的呼叫是有关的啊。啊，你祈祷会成功，拜佛会有效，那跟你的内在的呼叫没有关吗？你那个时候带着一个情感，带着一个祈求，那这个时候你就呼叫你内在的力量啊。你了解这种人的肉身跟他的精神能量之间的组合方式的话，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啦。所以你看到，哦，一个孩子他钱不回来的时候跟没有钱不回来，哦，状况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你可以这样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精神饱满到不行，人逢喜事精神爽，对不对？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行尸走肉，好像神都是涣散掉了？你们一定有这个经验嘛？如果在家里什么事都没有的做，然后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好像也没有什么能量可以做什么事情，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有啊，忧郁症吗？对不对？你觉得说自己叫做忧郁症吗？不是嘛？因为你的魂跟魄走光光了啊。啊，为什么会走光光？因为你没有你兴趣的东西啊，你没有重情的去使用你的能力啊。当你重情的去使用你的能力的时候，哦，你就会引导你后面的关注啊。
像那个魂跟魄他自己，
欸，
energy 的形式，
我们是讲能量啊。但是如果说仔细去探讨，如果说以灵魂血来讲的话，就是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而且是内在的需要的时候，这样讲，我们的出生本来就是我们内在的欲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在他的欲望下，他当然会跟你很合得很来啊。如果你在看人家玩象棋，那你很有兴趣的时候，你是哦，其中不疑真君子，可是你要求了一点想没敢下去帮他玩一下啊，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兴趣好了，比如说人家在看篮球，你一点兴趣都没有，那你会想，啊，关掉好不好啊，不要再玩啦，啊，关掉啦，去睡觉啦，是不是？为什么有兴趣跟没有兴趣会差这么多？你的内在如果觉得你在做的事情他一点都没有兴趣的话，那三魂七魄不是走光光吗？这是我从三思书里面萃取出来的东西耶。
怎么样让自己有兴趣？有
兴趣的话就是你做你高兴的事情啦，然后再来今天的课程是告诉你说你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你会害怕啊，害怕你会产生很多的规则啊，一定会强迫症啊，一定会找规矩啊，一定会找上司啊，一定会找很严格的这个戒律来规范自己，说我这样做才是对的啊，那个创造性就没有了啊，对不对？你说去信那个什么宗教啊，然后宗教又把你绑死死的啊，那你就不敢做任何事情啊，因为你做了就怕错啊。但是有的东西，比如说他这里提到像老年的时候，他受入的是一个意识的扩展，但是我们不知道啊。那这些老人被压下去，被诊断为老帽，戴帽子，他没有被科学发现了。他这里提到，好像他说，然而这些经验影响到大脑的右半球，而把能力释放出来，而以多少和青春相同的方式，到年老的时候，我们的脑的右半球的那个部分，它会被开花，会被释放了，而这个时候呢，他会跟青春期一样的充满活力，也就是那个创造性非常的强了。可能很深奥的宇宙道理，哦，在那个时候全部都被开花嘛。啊，到那个时候，一个人开始过着世俗的生活，而打开了觉察的层次。所以年轻人不要跟人家谈什么觉察，你到某个程度，因为到生命的快终了的时候，你当然会回到投进去的那个时候嘛。因为你快终了，当然就是，戏快演完了，你后面所有的剧情都知道了啊。所以你会打开觉察的层面，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拜托好不好？我们要珍惜。 哎、欸，这个是好消息耶，福音耶。啊，那个时候，当我们啊，当他们卷入了正常成人生活的强烈的以物质为导向的焦点的时候，所不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只看到物质嘛，对不对？而且你看外貌这么漂亮，然后耳鸣目冲的，是耳鸣目冲还是目冲耳鸣？啊，总而言之就是啊，
耳聪目明，
耳聪目明，可以了，你也知道，我已经很好了，像。我有个同事，他会把成语所有的成语都倒过来讲，什么爱鸟及乌什么之类的。所以啊，很不幸的，通常这样的人哈、哦，没有可以支援这样的一个扩展的一个信念系统。我们不相信啦、啊，我们不相信，然后就身心方面。的治疗都被否定了，你还要去找医生看呢？你还不知道你现在可以很棒的时候，你要去找医生呢、啊？就像那男男呢、啊，哦，他根什么是精神病？他根本不是精神病呢、啊，他其实是通已经通了嘛。这样各位了解吗？我最近我也常常觉得，有时候眼睛一闭起来的话，哦，那个彩色的影像立刻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不是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神经错乱了、啊，还是怎么样？
小时候我有过，可是老了就没有。
对，他老跟小都会。
是的。
呀。
什么影像？
没有，就是你要看什么影像都可以看得到啊。呀，就那种，就是
七彩的颜色。
对，就是那种直觉力很强啊。所以，各位，你今天如果上到这一课，坦白说，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你已经建立一个信念系统，而这个部分却很重要，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学赛斯，至少有一点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哎，走掉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害怕，你知道吗？你对后面的这个事情你懂得很多啊，你知道吗？还有这是你老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真的可以发挥到很好，你也不是说一定要去看病的，你知道吗？呀、yeah.。药常常会用来作为抑制剂，啊、哦，你精神不正常了、啊、哈、哦，那遮蔽的看起来好像扭曲的一个视像的清晰性，就科学为了，然后这个却是你生命中最具创造力、最可贵的层面之一啊，各位，有没有很值得？如果你上这一堂课，然后又对这个有了解的话。这是你生命中最具有创造力而且最可贵的层面之一啊！反之，在你们的社会里面，你们使老人觉得自己是很没有用，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最收获的时候啊，是葡萄成熟时，
最大创造力的时候，
对，是苹果要收获的时候，是香蕉可以采下来的时候。
最近在网上就看到七八十岁的人非常杰出的一些表现，像那个一个老头子79岁，张和顺，哇，他这个走秀比这个老鲜肉那个不得了，不得了的活力。还有那个老妈妈画画有没有啊？就是
对我们自己觉得很没有用的哈，他老年纪大，我想大家多少有吧。啊，我现在眼睛已经不行了，耳朵已经不行了，哎呀，我现在头发已经白了，我现在老了，好像没有用。不是，这个时候是。你人生当中最可贵的层面之一啊，好，而他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完全没有让他们做好准备去面对这个主观的经验，没有老师去指导他们说老年是一个人生最具创造的部分，所以在老年跟童年之间的关系常常被一种贬损的方式被提出来，好，但是这个人却是在同样的情况具有相同的创造力啊。当然我现在是一般性的说，因为你们的生活条件是如此的扭曲自然的现象，甚至于所发生的化学跟荷尔蒙的变化也是对那个时候的心灵成长是有所注意的，所以你们的信念系统使得老年人本来可以得到的喜悦肯定都被否定掉了。
川师，这是第几页？
就13章刚开始，650节。所以回去把这段再看一看了哈、哦。我今天因为另外还有事情，所以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哈、哦。好，谢谢。